很高兴今天进入第11课。那这一系列这个进签的操练，对我个人都是有很大的益处。那又在线上有这么多，我感觉到你们这班弟兄姐妹都很清新的，很谦卑的，很认真的学这些敬虔生命的功课，那就很有价值。因为我这一生当然不断也在教神的话语，但这次连续12个星期来讲这个灵命晋升的课程，操练敬虔，还是第一次有什么连贯性的，每周五的，这个比较高等次的门徒训练那所以过去讲了10课，每一课都是很宝贵的呀。如果大家认真去练习操练，而且这次系列是蛮谦卑的一个学习，因为你信主刚开始也可以操练，信主5年、10年也可以操练，你信主了20年，像我的5、60年，那今天还在操练这些生命的功课越学越高，越学越深，得益处也越大那所以这个操练，谁都可以入门所以我们学者团契有不同信主不同年日的，有的是刚开始5、6年。有的10几20年的都可以操练好，那么过去讲过的课第一课操练祷告与神沟通，能够与神交通能够跟神连上，那这个是一切祝福的源头所以要操练祷告那然后第二课操练能够吸收灵粮生命的粮，那透过读圣经，那圣灵把他的话启示给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明白了以后，那神的话就成为生命的粮那这个给我们里面会刚强的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因为人很高贵，你光吃物质的食物那显不出我们高贵的地方，那世界的人呢就追求精神食粮所谓精神食粮就是在文学啦，在艺术方面啦，音乐啦学问方面也追求，那就提高人的人的价值精神方面。但我们基督徒所追求还不止精神食粮，是灵性里面的食粮，就是神创造我们是万物之灵，我们里面有更深的一个需要，就是需要永恒的真理里面有了永恒的真理，我们这个人生就充实了如果你缺少永恒的真理，你就会飘荡，不晓得这个人生是怎么回事也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那你有了神永恒的真理，哇，不但是今生你前面你蛮有把握因为你知道有一天你要到神那里去，到神国那里去好，那么第三课呢，就是说，操练要奉献自己为主而活奉献身体当作活祭。那这个因为回应神的爱因为基督爱我们这么深他为我们舍命为完成救恩，那我们理当报答他也为他而活这第三课。那第四课呢，学会顺从圣灵大事小事的带领，因为我们圣主的人里面有圣灵保惠师来引导我们来生活，那越操练这个恩高的教训，那我们就行走在公义的路上行走在圣洁的路上，因为圣灵是神自己的灵那肯定带我们走的是一个光明的路真理的路，所以第四个操练很重要每天顺从圣灵的带领 然后第五个操练呢，就要胜过我们的肉体了啊，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个七情六欲，比较是有时罪恶那一方面的，那肯定我们自己胜不过肉体，但有了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就可以胜过我们的肉体啊，我们有关罪恶的部分能控制住。那有关圣洁的部分呢，我们就可以追求啊。所以这个第五个操练，胜过肉体也是每天要操练的，每天在你里面都有，有一个相争啊。我们天然生命就是倾向犯罪那方面啊，担心啦、妒忌啦、跟人争吵啦、骄傲等等。那圣灵带我们能够胜过我们天然的这些犯罪的倾向呀。好，那么第六个操练呢，就要胜过世界啊。那现在目前的花花世界看起来好像很多人都在追求世界的荣华富贵啊，他不知道这个世界的背后有魔鬼撒旦邪恶的势力控制的这个罪恶的世界啊。但是我们如果胜过世界呢，我们就会站在神这边啊。所以现在这个世界有人是站在神这边，有人是站在世界罪恶的那边，魔鬼的那一边啊，两个国度。所以我们要胜过世界也是蛮重要的一个操练啊。然后第七课呢讲过我们要行善，要多多的行善。那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个新的创造，上帝创造我们是个新人那预备我们行很多很多的善那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肯定就是很容易犯罪那信主之后呢相反了，我们有很多的善是靠着神的能力，神的同在，我们可以行出来的很多美善的东西可以追求的，高贵的、荣耀的、尊贵的、公义的有美名的很多良善的东西可以追求的呀。所以我们操练行善，像主耶稣，像十二使徒，他们在世界行很多的善事的帮助人的，没有？那当然很大一个善就传福音给我们的同胞让他们得着同样的这个荣耀的也可以的神的救恩那第八个我们谈过要过教会的生活因为神的旨意是个团体的不是单独的，那他教会是他的家我们是一家人，那是家里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帮助也是个身体肢体互助。那然后呢第九课讲了操练信心那神非常伟大神可以做很多工作，那就看我们这边有没有信心来配合呀。你信心越大，你相信神越多，你就支取神的丰富越多那你信心越小，你得的生命就越比较是初步的所以信心越大，你得益越多，那这个也需要操练。你操练信心可以神为神国做很多大事好，那么上个礼拜呢讲操练爱心那这个功课也是非常宝贵你爱心越丰富，你的人生越幸福你的家人越幸福，那在你周边的人也越幸福，因为你用神的爱对待他所以这个爱心操练多的人，他是个满有爱的人那像我自己就知道我进步的过程早5年10年我的爱心是这么多，那到现在信也是60多年了，那我自己感觉到我里面的爱心增加了那像爱我家人爱我妻子儿女那是肯定增加的很 进步的很大了。OK， 这样，那像到了今天的地步呢？我可以说看见我太太就高兴，那叫喜乐啊，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神从神来的爱，能够很深的爱他呀。那不但我的妻子是这样，我的女儿们、我的孙子们也是这样的啊，就是很宝贵他们啊。那这个爱是从前没有这么深的，不像今天，今天是很深的啊，对我家人的爱。那对主内弟兄姐妹的爱也是扩大的啊，像我比方爱我自己的母会啊 ，Davis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那所以有这个机会能够帮助各位，我是充满喜乐的呀。为什么呢？因为我实在爱这个 Davis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因为在这个教会我前后花了35年，那我人生的精华可以是说投资在这个教会呀，那在这个教会认识了各位呀，是感情蛮深的啊。那所以那有这个神的爱在我里面，那我现在身体蛮健康，都想跟大家多多的沟通，一起继续追求啊。好，那今天讲啊第11课哈。又是很重要的啊！那今天学什么课呢？要学谦卑和顺服啊！这个功课如果学好啊，那一生受益处啊！好，那我们讲讲学这个功课的重要性啊。为什么这个功课那么重要呢？我们看第一大点啊，我们要认识啊，撒旦。就是魔鬼啊和人类堕落的起点都是骄傲自大不顺服 OK 呀、yeah. 那因为透过圣经的启示我们才知道这个罪恶怎么进入这个世界进入宇宙啊，所以这个是很大的神学问题啊，神是良善的，神是圣洁的，那怎么会他所创造的宇宙有了罪恶呢？罪恶的根源在哪里呢？是吧？那这很重要的神学问题啊。那圣经启示给我们看到，神起初创造的是一个圣洁的天使啊，非常多啊。那天使长这个 Lucifer 啊，明亮之星。那透过以赛亚书14章，神责备当时的巴比伦王啊，因为巴比伦当时曾经俘虏了以色列国，把他们俘虏去了，整个国家都俘虏去了啊，打败他们。那后来，70年满，神又把以色列带回原来的地方，那这也审判巴比伦王。那在审判巴比伦王的时候就有这段经文，那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这里面所讲的远远是超过当时的巴比伦王啊，是指着他背后的他身上被一个魔鬼的灵所充满的啊。好，你看这里怎么讲呢？这明亮之星啊，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呢？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呢？在地上为什么？因为你心里曾说过，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好，那这个就是天使长，当时是很高的，但是很美丽的，很高的一个位置哈。他里面产生一个愿望，他想升到高云之处，他要与创造的神同等他要得到众天使敬拜他。那所以从这里开始罪恶进入天使进入他自己里面。那也圣经也告诉我们1/3的天使跟着他背叛上帝啊。那所以世界就有了撒旦，有魔鬼，也有很多邪灵啊。那 那将来有机会再讲这一方面，有为什么世界这么邪恶呢？因为有一个很多的邪灵在这背后啊，最容易看到的，就是那些邪教啊。你现在在印度啦，在回教国家啦，很多这些信这些邪教的，背后带有一种邪恶的势力啊，而且这种宗教到这。世界各地方都有，对吧？这样。好，那么我们今天没有太多时间讲魔鬼哈，那我们讲到人的堕落。好了，神创造我们始祖在伊甸园，是完全很美丽的啊，六天的创造，真是非常光明、美丽、丰富。神的爱，遍地充满神的爱，是这么好一个美丽的世界。给我们的始祖，给人类享受的。OK， 好了，给人有自由意志啊，那神也试验人是否能够顺服他啊。好了，那一天魔鬼就进到一条蛇里面，来试探人类了啊。那就对夏娃说，是，因为到，所那前面的经文我们没有引呢，就是说，蛇就问夏娃说，哎，神真的说？园中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啊，夏娃说不是的，都可以吃，啊，只有一颗不可以吃啊，那就是这条叫分别善恶的树啊，或者叫知识树，因为吃的日子你一定会死的。好，那魔鬼就欺骗，哦不，你不一定死的，啊，那你看这撒谎了，这因为神知道，你看你吃的日子啊，眼睛就明亮了，OK。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看这个试探就，你就变成神了，你自己就可以做神了，啊，你不一定要听这个创造你的神呢，你什么都知道啊。那所以这个树它是个知识树，知道很多东西，知道善也知道恶啊。那人就没有选择生命树。因为园当中也有生命树，人就没有选择生命树啊，就不听神的话，选择知识啊，不听话就这个是不顺服。OK， 那这里面有骄傲，这里面就是说要跟神一样。OK， 那如果你好好看现在世界的人哈，那些哲学家啦，那些科学家啦，政治家啦，他都会承认。人有一个欲望，什么欲望呢？人要自己做神，人不要听另外一个权柄，他要自己做主啊！这是人现在基本的难处啊。好了，夏娃就被骗了，那果子给亚当吃，亚当也吃了，那人类就开始进入到这个不听话、不顺服，那这个背后是骄傲自大。OK， 那。所以这个罪恶就进入人类里面了。Okay， 那所以今天你看人性里面就有一个骄傲，一个自大，一个不顺服啊，背叛。那从青年人最容易看见的，那青年人今天不喜欢顺服权柄啊。好，那么所以各位你就知道，罪恶是这样进入人世界的。所以我们今天学顺服谦卑是很重要的啊。好，那我们看第二点呢，就是看到什么呢？凡是骄傲自大的，多受神的惩罚。那我只举了四五个例子啊。如果你看全本圣经，或者看世界历史，凡是任何自大、骄傲、高抬自己的，最终都会消灭啊。那像希特勒啊，你像斯大林啊，像日本的侵华啊。撒旦胡森在伊拉克那个总统，凡是高抬自己的，他的下场都是悲哀的啊，没有例外。所以圣经历史和世界历史都是一样的，凡是任何人高抬自己的，最终都是悲哀下场。那我今天所举的圣经几个例子，一个是法老王 ，OK， 那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做了快400年。来服侍法老王，那有一天神要 带他们离开埃及啊，要到迦南美地。那当然法老不肯放人了、啊、呀，现在没有人给他做苦工了、啊，没有人给他做饥祸城了、啊，那所以神惩罚法老十次他都不放人啊。那最后最后一次大家知道了，用杀长子啊，来告诉他，你再不放人，我会把你的太子都杀掉啊，把你的大臣每家的要死一个人。法老还是不听啊。然后以色列家啊，他有逾越节，以色列家犹太家每家杀一只羊羔，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重要的故事，血抹在门楣上门框上。那到了晚上，灭命的天使巡回整个埃及地啊，所有的长子都杀了，对不对？那这个法老哇，这下这么厉害，就放人了啊。然后放了几，他们走了一段，哎，他也不甘心了，他心又硬了，又去追赶他们了啊。过了红海边，哇，以色列怕得要命，所以摩西一伸杖，红海分开，他们就走干地过红海啊。那你看法老的军兵也跟着下去，等到他们都下去了啊，神吩咐摩西，你把杖再伸，哦，那个水就回流了，是吧？那所以记载，淹没了所有的马兵，跟随以色列法老全军覆没啊，没有留下一个。那这个很厉害的一个审判啊，那以色列就真正离开埃及啊。那这个都写在圣经出埃及记啊。好，那么第二个例子呢，我觉得圣经里面以色列国的第一个王是称为扫罗。那因为以色列啊，看着列邦都有王啊，那就对撒母说，我们也想立个王啊。那这个事情其实撒母很不高兴，因为神是以色列的王啊，所以以色列国不需要立王的。可是有他们看着外邦都有王啊，他就要求立个王啊。那撒母后来也啊祷告神，神说好，他要立王就给他们立。好了，那么立了扫罗第一个王啊，那试验他是否顺服。那第一次啊，有这个撒母叫他等七天，等他来了以后再献祭，因为有敌人啊，那些非利士人要打以色列啊。那撒母说，你不要出去征战，等我来了以后啊，我献祭以后我们才去。等了七天啊，撒母耳是最后的一两小时才到啊，没有迟到，他只是等了最后两小时才到。扫罗呢，他等不及了啊，他心慌了，看见敌人，那他就自动自己去献祭了。OK， 那当时只有祭司可以献祭啊，君王神没有吩咐可以献祭的呀，那他就勉强自己去献祭啊。那这个就是不顺服了，也是违背神的诫命，所以已经失败了一次。好了，那么是第二次呢，神叫他去打这个亚玛利人啊，因为亚玛利人当年出埃及的时候曾经攻打过以色列人啊，那所以神叫他消灭亚玛利人，而且把他的王啊、他的百姓和牛羊都要消灭。好了，那天去打仗，神与他同在，他果然也打胜仗了。那圣经怎么说呢？他看见亚玛利王亚甲很英俊啊，很美丽，他就舍不得杀他啊。然后呢，看见很多牛羊，坏的他都杀了，好的呢他也舍不得，好的牛羊都留下来，那这个又不听话。OK， 好，那么等到撒母耳来打胜仗了，撒母就来，撒母就说，怎么我听到牛羊在叫呢？他说，扫罗王，哦，他说百姓喜爱这些好的牛羊啊，也爱惜这个亚甲王啊，舍不得杀他，消灭他。那 这些好的牛羊我要留下来，要献祭给你的神啊。他称呼耶和华是称呼是撒母耳的神啊。那可见他跟神的关系还蛮疏远的啊。那所以撒母耳就对他讲下面这段话，撒母耳就说，耶和华喜爱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爱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和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你看这么厉害哦，第二次不顺服之后，神就不要他做王了啊。神就开始选了大卫王，那所以他做了几年终于国家慢慢这个领导的权就落在大卫身上。详细当然今天没时间讲啊，大卫是一个顺服神的一个青年啊。那如果读大卫生平，他的特点就是顺服神啊，谦卑。那当然大卫王也有软弱失败的地方，但重大的地方他没有失败，他尊主为大啊。好，那第二个王失败也是骄傲不顺服啊，要自己的意识很强啊。好，那么我们看第三个啊，尼布甲尼撒王是当时的巴比伦王啊，是最权势最大的那个时代啊。那所以他有一天在大巴比伦中，他就自己其实神已经警告过他了，不要骄傲，可是他又忘记了啊。那一年之后他忘记了，那他在大巴比伦他建了空中花园啊，很美的空中花园。那他自己夸，哇，这个大巴比伦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的，要选我的威严的荣耀吗？你看圣经什么呢？这话还在口中还没有说完，天上就声音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兽同居，吃草如牛，经过七期，就七年的意思。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那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身上了啊，他就犯了神经病了啊，有一种很特殊的病，这种神经病就叫一个人觉得我像个牛一样，我像个野兽一样，他就得了这种很少有的，但是也有人间也有这种病，他就得这个病。结果呢，他就被赶出，他就不能做王了，他就吃草如牛，被天，当然我想他的部下都爱护他啊，保留他的生命。那你看他的像鹰毛，指甲很长，有七年，他是过这种生活啊，他不是在王宫里头，他经常在花园里面。那这个时候，但以理还在国中做王啊，做宰相，所以七旗满了。哎，他又恢复正常了啊。那他开始你如果读那个但以理第四章，他就称颂这位创造天地的神呀。他说这个天上的神管理列国，也管理我们巴比伦。列国你们都要顺从他，要听这位王啊。所以尼布甲尼撒，我相信他是悔改了啊，那受到这么大的教训。好，那么这是给我们做警戒啊。好，我们看，好，第四个，希律王，也是耶稣时代的那个希律的孙子啊，希律，他叫，这个王呢，是叫做亚基伯啊，亚基伯王，他呢，
看见
耶稣的门徒在耶路撒冷传福音，很多人信，那他就开始杀害基督徒，先是把约翰的哥哥雅各杀掉，然后呢，他也把彼得抓起来，准备隔天就杀彼得的。如果大家读这个《使徒行传》12章就读到了，那半夜神救了彼得啊，神迹把他救了出来。那第二天西利亚基伯，哎，整个监狱都混乱，怎么搞的？彼得不见了。你看这个西律王很生气啊，还把看守彼得的那四班的兵丁杀掉。那后来有西顿人得罪他，他就很生气，因为西顿人是从以色列得到粮食啊，他们粮食不够，所以有一天他就坐在他们后来就怕得罪王，就来求和好啊，派了臣求和好。那他就坐在位置上，穿了朝服，就训他们一顿啊。在训他们的过程呢，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啊！”那大家把他捧成神了。你看哦，这个王像神一样啊，他也自己得意。你看圣经怎么说呢？西利不归荣耀给神，神就安排一条虫啊，把他咬灭绝了。你看，任何人把自己高抬像神一样，所以他做王只做了7年啊，他就死掉了啊。那所以这些例子都给我们看见，任何人高抬自己，提高自己要像神一样，神的惩罚。那最后呢，必有万军耶和华惩罚的日子啊，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至高的都必降为卑。那所以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一句啊，神已经警告所有世界的人，不管这是谁，你如果狂傲骄傲，有一天都被降卑的啊。好，那么这是过去神审判的历史。那我们看看圣经里面啊，有关谦卑的教训。圣经里面很多有关谦卑的教训啊，箴言书里面很多啊。但我引了7段经文。他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啊。那个这是很智慧的话。你如果看历史也好，看社会也好。啊，很多人败坏就是骄傲，对不对呀？ Yeah. 不，太多了，太多例子，太多。那个、骄傲、贪心、富有的啊，有一天都被惩罚啊。是，但是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啊。凡是谦卑的人，圣经里的很多例子啊，约瑟神把他高举上升，做了宰相。那大卫。啊，也是很谦卑的啊，那最后做了王啊，那所以凡是这个例子很多啊，谦卑的人有一天把神把他高举。然后第二句呢就很好的，在弥迦书啊，这个是对全世界的人讲的话。当时卡特总统他上台的时候，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就向美国国民读这节圣经。美国人啊，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啊？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你看这句话，劝勉多好啊啊！那如果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人民啊，每一个人，如果你用这种态度的话，与神同行。一定神祝福你呀，但如果你不行公义，也不怜悯，骄傲，离背叛神，最终都是一条灭亡的路哈。好，那么门徒有问耶稣说：“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呢？”你看当时门徒很有 很有兴趣哈，想知道天国里是最大，他们门徒当时不成熟啊，也相争为大啊，他们争来争去，哎，将来在天国，我们12个门徒谁是最大的啊？好，耶稣就叫一个小孩子来，叫他们站在他们当中，就对他们说，好，那天国里呢，啊，如果有人谦卑像这个小孩子哈。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OK 呀、yeah，那用这种，这种身教哈，把一个小孩子叫来，那所以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啊。如果你们啊迫害一个小孩子，一个信我的人啊，那将来，他的前途还不如大摩斯拴在他的颈项，丢在海里啊！所以今天，凡是谦卑，也凡是对待，信耶稣基督的小子好的，都蒙神的赏赐啊！那这个也是教我们谦卑。好，我们再看下面，这里讲的保罗啊。给以弗所的长老，做见证。他说：“我当年到了以弗所，到了哥林多，服侍教会，服侍主的，凡是谦卑，眼中流泪，又因淫态人谋害我，经历各样的试炼。”那所以，保罗一生我们会学到，起初他也是很骄傲一个人，那是后来受过耶稣的，训练，他变得很谦卑一个人啊。然后保罗在腓立比书教导教会啊，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啊，就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这个也是学谦卑很好的一段经文啊。那后面讲到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了，啊，反倒虚己，啊，倒空自己，从天上来到人间啊，来到世界，耶稣就自己卑微。成为仆人啊，服侍我们，而且顺服神的旨意，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那所以神将他高举上升，成为至高啊。所以这段经文也是教导我们啊，要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要存心谦卑啊，而且看别人比你更强啊。那这个很好学谦卑的一个教训啊。好，我们看第六句。好。就讲到一个国家，一个遇到艰难的时候，所罗门王在那里有一段的祷告，神回应他啊，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啊。如果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啊。所以这是神预先应许以色列国。后来一些王蛮背叛的，那些王都受神审判。那其中有一些王就谦卑，像西西家。西西家，他后来他生病了，那么他要神告诉他你预备好离世的日子到了啊。那他在神面前呢认罪祷告谦卑啊。就是我一生都侍奉你，愿你赦免我的罪。那后来神就，加添他15年啊，所以很多例子都是这样，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自卑祷告，那最近这个美国的疫情哈，全世界的疫情，都是一个机会叫大家祷告哈。那当时我们的总统川普也带着他白宫里面那些信耶稣的人向神认罪、祷告啊，那这些都是做得对的啊。那所以我们有失败的时候啊，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自卑，上帝会赦免。好，那最后这句话啊，很简单。耶稣说：“ 还没有啊，我还没讲呢。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至卑的必升为高。这句话哈、啊，在马太23章，这句话太宝贵了哈、啊，是真理哈、啊，是宇宙的定律。任何人至高的有一天降为卑，凡至卑顺服神的有一天被升为高，是不变的，不变的真理，从古到今到将来。那所以这句话我们如果听进去了，那对我们是太好了哈。好，我们下面看看哈，那我们怎么操练谦卑和顺服呢？啊，好，我们看哈。要认识我们自己啊，有个旧天性，是十分骄傲的、自大的啊。我们认识神的救法是把救人钉在十字架上。记得我们已经受尽了呀，那受尽所表明的一个真理就是与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这个真理、这个地位，我们要站住啊。像保罗后来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这个原则很重要。我们中国人是蛮讲谦卑的啊，谦受益，满招损。那这个都是中国的格言啊。其实我们中国的文化啊，也都教导我们一个人不要。自大啊，要学谦虚啊。那这些都是好的，只是说我们靠着自己去学谦卑呢，永远学不好啊。因为我们有个旧的天性，很多人不认识自己，或者不认识自己的旧天性，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骄傲、自大、自我做中心的那个天性。这是很难改的哈，这个就是我们的老我，就是无论什么环境，都想高抬自己哈、啊，那这个我们不能够，不能够救自己的呀，我这个罪天性，骄傲太根深蒂固在我们的人性里面哈、啊，那所以神的救法不是去改良我们这个旧人，神的救法就把这个旧人类，这个犯罪的人类。就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的十字架是代表旧的人类啊，旧人类亚当的整个族类已经受了神的审判呀。那我们也是旧人类的一部分，所以必须看见啊，我们这个旧人已经受了神的审判，这个也就是受尽所表明一个真理。不过，多数人受尽的时候，只是头脑明白，他的经历里头还没有认识这个受尽的真理，往往经过5年10年以后才知道啊。那希望我们在座中，甚至10几20年的弟兄姐妹哈、啊，你认识这个很重大的真理，就是说啊，我们这个老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从今以后你就认识这个立场啊，就千万不要这个让这个老我跑出来哈。啊那让基督在你里面活着啊，让他领导你的一生。好，那第二呢？第二，你看哈，效法基督，不凭自己行事啊。那这个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对当时犹太人讲的一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那这个很大的原则哈，这个重要性我以前没有看到啊，那当然，现在是看得很清楚呀。你看，主耶稣完全没有罪的，可是他在世界做人的时候啊，他没有一件事情凭自己做的啊，他都是看见父神怎么引导他、感动他，他才做啊。比如说在安息日，叫一个躺了38年的人起来行走，那这个不是他自己做，也是看见天父父神叫你在安息日叫一个受苦难的人得自由啊。 所以在这安息日治病。那所以犹太人就控告耶稣，你怎么搞在安息日治病？那耶稣就答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意思就是说，自从人类犯罪以后，天父就不断的工作，要把救恩带给人类，带给世界。那所以神就自己也没有再安息了，他就不断做工啊。所以主耶稣来世界也为了救恩不断的去救人啊。好，那这几个是很大的原则啊，希望我们都学会不凭自己做事啊，即便是善良的事也好，好的事也好，如果是你自己的意思，你宁可不要做啊，等到是神感动你的时候再做啊，这个很重要的原则。好，那第三个原则呢？啊，学会顺服基督与他联合，让圣灵把基督的柔和谦卑的个性组织在我们的性情里面。你看耶稣讲了一句名言哈，当时他向世人发出这个恩言，那也是今天对全世界的人发出的福音啊。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啊！你看全世界的人，有谁不劳苦不担重担呢？为了生活劳苦担重担，那还有呢，精神的重担，还有呢，罪的重担啊！就是我们犯了罪啊，自己里面也有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对不起人的地方，所以全世界的人都有重担，怎么得安息呢？你看主耶稣可以到我这里来啊，叫你们得安息。那这句话是太伟大了哈，除了神的儿子耶稣的话呢，任何人都不能够给世人这个安息。那因为主耶稣后来给我们完成救恩了啊，这个才能够给我们真的安息啊。然后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来负我的轭。你看主耶稣来做人的时候，他里面的人性是柔和谦卑的，他里面没有亚当的罪天性啊，救人类都有骄傲之大，耶稣的新人性是柔和谦卑的呀。那他招我们这边信他的人呢，负我的轭，负轭的意思就顺服权柄。OK， 如果不负轭的牛是野牛，负轭的牛是一个顺服主人的啊。那他呼召我们要顺服他啊，顺服耶稣也等于顺服创造我们的神啊。如果我们肯顺服，而且学耶稣的谦卑，我们会得着心里面最深的安息。那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想得到最深的安息，最大的安息，就是负主耶稣顺服上帝，顺服创造你的神，顺服救我们的主。那救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牧人啊，也是我们的教师。那我们学会顺服基督，学他的谦卑。那这个学是圣灵把他的谦卑柔和的性格会组织在我们这个新的人性里面，这是很重要的。那这个学谦卑跟我们中国人孔夫子孟子教我们学不一样了，这个是靠着圣灵帮助啊。好，那这三个，那第四个呢学谦卑，学顺服的神安排的环境之下。那彼得前书五章六节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啊，到的时候就叫你们升高啊。这就很重要的，就是各位你们要知道哈，所有的环境全部都在上帝安排之下啊。很多人以为发生的事情都是偶然的嘛，或者是是这样的嘛啊，不错啊，很多事情当然 有人的因素啊，但如果没有神许可，就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那所以我们有这个认识之后呢，我们学会服在环境之下，那就不会跟环境来反抗。今天很多人不得安息，就是说，哎呀，我这个环境怎么碰到这个老板真是糟糕，他对我这么凶啊，他对我很不公平，或者我碰到这个邻居啊，他这个不讲理的一个邻居啊，怎么搞，我碰到这个亲戚啊，这么自私自利的啊，或者碰到这个同学，碰到这个同事哈、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埋怨环境啊。那不错，我发生在我们周围的环境有很多坏人，很多的不好的政府等等，造成一些的压力，一些那我们反应怎么反应？对环境怎么反应呢？啊，那如果我们有一个认识。即便这些坏的环境如果没有神许可，没有一件事发生在我身上，那所以这个耶稣当时教的门徒如果神不许可的话，连一个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 OK， 那这个就是各位对神的认识多少啊？创造我们的神也管理整个宇宙，也掌控所有的环境，如果没有神许可，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的啊。因为神就是这么伟大啊呀！如果有这个认识呢，我们就会顺服着神安排环境之下。那我们顺服神 ，OK， 是神许可的啊。这个坏的老板是神许可的啊，这个坏的环境发生了。那好，那我怎么反应呢？我谦卑，就问那这里面主，你要我学什么功课？那、你要我怎么来生活下去啊？怎么对待？那如果有这种态度呢，神就会给我们开路啊，开出一条路，胜过我们的环境啊。所以学谦卑，这一点蛮重要的。学会顺服神的安排啊。好，下一个啊，顺服在上的掌权者。那这是罗马书十三章。在上有权柄，人人当顺服的，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啊。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啊。抗拒的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行恶的惧怕啊。你原也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称赞啊，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于你有益的啊！你如果作恶，你就要惧怕，因为它不是空空的配件，它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啊！你们纳粮也是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管这事啊！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纳粮的就纳粮给他，当上税就给他上税，当惧怕惧怕，当恭敬恭敬他。那这是个大原则哈，所以我们学会，不管你是在中国，在美国，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基督徒是生活在罗马帝国的权下，那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的啊，可是神感动保罗还是写这句话。要学会顺服在上的权柄啊，因为你如果看全世界，所有的行政管理，它都有基本的原则，就是要行公义。列国立法不可能立个法，叫人去偷东西，叫人去贪污，叫人去骗人，叫人去做很多坏事啊。是各国的律法。因为人有良心，也有理性，所以立的法基本上跟神的诫命都是很靠近的，那所以都是赏善罚恶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顺服在上的权柄啊，因为你顺服，因为神在安排，这样来管理世界的啊，如果没有政府的话，天下大乱的啊， 那所以当时法国革命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没有政府的状况，那结果啊，哇，那不得了，那百姓放纵啊，害死很多人啊，所以政府也是保护人的啊，所以我们要学会纳税就跟纳税啊，那顺服警察啊等等。好，来再看下面啊。啊，顺服年长的，彼此顺服啊！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这些众人也当谦卑顺服啊，彼此顺服。那所以很好一个原则就是，我们长辈，我们中国人也尊重长辈，这是好的啊。那他也加上一句，你们也彼此顺服，在教会里面呢，在家庭里面呢。也是彼此顺服的，没有说，丈夫永远做头的啊，丈夫也要顺服妻子，妻子很多意见，凡是家里面的事情，往往是更智慧的啊，那所以，我们学会啊彼此顺服，夫妻是彼此顺服的，教会里面也是这样的，没有说。哪一个有全部的权柄啊？教会里面有长老、有执事等等，各部门的负责人等等。一般就是当然负责啊，我们学会顺服，但也是彼此顺服，因为身体是啊彼此配搭的嘛。OK， 所以我们即便身子有时候也是脚在走路，全身都跟着脚在走，对不对？那手在做事，全身也停下来，让手去做事；口在讲话，其他肢体也停下来，让口去讲话。那整个肢体是彼此顺服的，啊，那这样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身体啊。好，我们再看下面，顺服你的主人啊。我们都是上班的，我们身上都有老板啊。你们做仆人的，尊敬你的主人啊，不但是善良的。连拐弊的也要顺服，啊！倘若为良心的对得住神，忍受冤屈的苦，是可爱的，是神喜爱的。如果你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现在你因为行善受苦能忍耐，在神面前是可喜爱的。那这一段经文也蛮重要的，因为常常我们碰到的老板啊。上司啊都不一定完全公道啊，那上礼拜我在帮一个年轻的牧师案例啊，那他也觉得教会里面有些长辈好像叫他很难顺服，那我还要继续要帮助这个年轻的人啊，你要学会顺服你上面的那些啊。管理教会的人，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功课啊，所以我们都要学会顺服主人。好，再看下去，我们找机会做仆人服侍人啊。保罗说：“我虽然自由的，无论没有人辖管，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啊，为了多得人啊。”那这个就是保罗的榜样啊。在犹太人中，我做犹太人。外邦人中我做外邦人，在刚强人当中我做刚强人，在软弱人当中我学做软弱，为了多得人啊的，我虽然是自由的，我甘心去服侍人，那这种态度就很好呀。所以有机会啊，我们自己找机会去服侍别人，那这样呢，你就有机会学谦卑了啊。好，最后一样。顺服圣灵，大事小事的感动，啊，我这个以前跟你讲过了，有主的恩膏，啊，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所以这个恩膏是真的，是从神来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做我们的教师啊，辅导，所以这个圣灵的带领是真的，按着圣恩膏的教住在主里面，如果我们越顺服圣灵。越有神的同在啊，与神交通。 好，那这个讲完今天的课程了哈，下面有几个去操练啊。哦，我还没讲是顺服者有赏赐呢。OK，yeah。你看，主耶稣特别勉励我们行善啊，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平安为乐。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讲，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啊。所以你读圣经的榜样也是这样的。罗德要与亚伯兰相争，结果后来什么都没有。亚伯兰让他，哎，不争，哇！你看这东西南北，上帝都赏赐给他啊。所以，与人相争的反而得不到，你肯让步的，神就赐福给你啊。那第二个呢？神会拯救我们，因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用救恩拯救谦卑的人为装饰。所以我们在困难当中，甚至有的时候受冤屈，哎，神，你看神救约瑟就是这样，对不对？他被兄弟所卖，那最后神把他高举上升，那给他升高啊。那第三呢？当时比门徒们耶稣，我们撇下所有的跟随你啊，我们有什么赏赐呢？耶稣就当时答上：你们顺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宝座上，你们也坐在宝座审判以色列支派啊。然后又加了这句：凡为我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哎，好，兄弟，跟随主耶稣66年。就见证这句话了，当时是撇下父亲，亲戚来跟随耶稣哈，哎，你看神赏赐我到今天，真是今生百倍，来世得永生。那这里是将来的赏赐哈。启示录14章讲到有144,000人要跟随着羔羊，无论哪里去，而且他们要唱新歌。那这144,000人呢，是从人间买来的啊。这班人是跟随耶稣，是羔羊的跟随者。羔羊代表谦卑，羔羊代表顺服。我们就跟随主耶稣这个他的模样啊。那宁愿在世上很多时候愿意吃亏的啊，将来与他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这是将来的赏赐啊！好了，这是课程到这里了。那操练呢？各位你们记载一下哈，本周圣灵感动你多少次啊？你行了多少事？那记下来，那勉励自己啊。本周你怎么顺服在上掌权呢？你上啊，在上的那个管。政府的人员或者上班的地方，或者说你怎么彼此顺服啊？顺服丈夫或者你顺服妻子，也可以写下来啊。好，记得本周你怎么甘心找机会去做别人的仆人啊，去服侍人啊，辛苦一点，但心里会喜乐。那有这个例子你也写下来，然后呢，你也写下本周谦卑服侍怎么得到经历神的祝福啊，神的赏赐。经历到喜乐啊，平安啊，这些都是很好的操练。好，这个讲完这个课程了哈，大家是给有什么补充的，有什么问题的地方，大家分享一二十分钟。